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为你提供神仆人的圣经讲解，请收听林祥元牧师的讲道信息，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并行道，做主的忠心仆人。
今天的题目是新人类，破茧而出啊，不再一样。新人类什么意思呢？我要读的圣经是在以弗所书啊第啊这里，这个第二章第十一节，希望各大家都能够看到哈，我们就一同来念啊。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隔离的。指明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祝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并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怨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怨仇，便借着这十字架将两下成为一体，与神和好，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神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施，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今天我们有圣餐礼拜，所以呢，我们的讲道呢，我希望比较浓缩一点，我们多一点时间来到主的面前，用圣餐来纪念他对我们的爱。我常常讲啊，这个初期的教会为什么能够合一呢？因为他们注重圣餐，所以你看见他们这个常常擘饼，然后呢，后面就说到说他们彼此的相爱，彼此的帮助啊，因为每一次的圣餐。这个圣餐所代表的意义常常激励我们，提醒我们神对我们那个永恒不变的饶恕、接纳、宽恕。唯有这样子教会才会合一，所以呢，圣餐跟教会合一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圣餐不是说、啊、来来来吃个圣餐吧，随随便便，不是的，我们要慎慎重重的来到神的面前领受这个圣餐，看见这个饼这个杯的时候，就让我们再思想到基督的无限的赦免的大爱。过去两年呢，是打击全人类社会最厉害的，除了是新冠疫情以外呢，其次呢，这个过去两年，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民与民之间，那个关系呢，忽然间呢，变得非常的两极性，关系呢，非常非常的紧张啊。我们看见了，这个疫情啊，使我们的关系呢，必须要梳理。所以有人在门前有个对联嘛，你到我家我紧张，我到你家你不安，上面写什么？暂不来往哈，我们都被逼成要暂不来往。我们看见总统选举的时候，大家都有自己心仪的那个的一个的领袖啊，有时候呢太过紧张太过心仪呢，就变成了跟你意见不一样的人，我们就好像有另外一个看法。那么我们教会啊，就是说对于这个政治主张呢，我们在教会这个讲台我们不提啊，因为这是你的个人的想法啊，当然是共和党的想法，有时是民主党的想法，有时是没有党的想法也没关系啊。所以呢，但是有时候呢，我们不知不觉呢，在谈话当中呢啊，某某弟兄某某姐妹就好像跟你看法不一样的时候呢，心里面就有一个隔阂，甚至说打针不打针，对不对？有很多人就打了，有些人就死都不打，不打也死了啊，打了也死了，这样子为什么要打了这样子啊？防疫手段那个的之争，有些国家就说，哎，现在已经不叫新冠疫情了，叫新冠感冒， 不叫疫情了，不叫病毒了，叫感冒而已啊。所以现在新加坡每一天一万宗，一万宗一天啊，好像没什么事一样的这样子啊。啊，这个有些人就觉得是要非常非常的严厉，我们要清零啊。啊，这是用医学话来说是 cancer free， 一个癌细胞都没有，我们就做好了。不过说实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做科研的都告诉我们说，每一个人身体都有癌细胞，都有，不是有没有的问题，是发不发的问题。所以你功课呢，发的不一定在发什么，而把那个癌症发出来不好了。每一个人都有，不是有没有的问题，是发不发的问题。所以这个所谓的清零的那个手段呢，有些人就是共存啊，这个叫 herd immunity， 也成为一种的纷争啊，种族问题。我们两年前对不对？那个非洲裔的一个给警察就是意外的这个把他跪死了这样子哈。那么国际局势那个乌克兰，我们现在有点紧张，到底俄国会不会打乌克兰？那么这个打的时候，这个美国的反应怎么样？欧盟的反应会怎么样？这个的乌克兰会不会变成一个焦土啊？这样子就变成是两个大阵营的一个擂台呢？大家都非常紧张啊，就是好像是两个大势力交锋的，来到一个临界点，大家都有点紧张。还有历史历代不断重复跟可能跟疫情没关系的一直存留到现在的西方民主与这个集权政治到现在也是哪一个好 啊。那么当然我们也知道说，虽然大家都是什么共赢啊，大家其实都是在争取这个世界霸主之争世界霸主。那么宗教信仰更不用说，大家都知道资方与劳方对不对？资方呢总是讲到这个假期啊，讲到最低工资的时候呢这个资方永远是要把那个这个最低的薪水 minimum wage 假期的压到扁为止，是不是？那个劳方就希望说，哎呀，这是合理的这个合理的待遇嘛，我的假期我的这个有薪的假期啊，我的那个最低的工资，哎呀，你不知道百物腾贵啊，你知道吗？现在我们看见去九九买菜的时候，都看见一包榨菜呢，什么东西都贵得不得了啊，对不对？因为他们说这个运费，那个船的运费最近这两年就起了五倍，所以呢，有时候你觉得贵的话，你想一想这个数字的话，你就还是买吧，这样子，要起了五倍啊，什么都贵嘛，这样子。但是这个情况到什么时候会停？我们知道说，去年的今年的那个 cost of living 那个adjustment 就是 collar 是 5.9， 哇，好像你的薪水加了 5.9， 但是呢其实那个物价也升了，对不对？所以呢大家都觉得是不知道这个情况到什么时候会停止。婆媳之间这个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有些人说，哎呀，幸亏我在美国。但是有时候在美国，我们的有时候婆婆也跟我们一起住啊，有照顾啊等等，婆媳之间，很多的都有个问题嘛。历史历代以来都问，老婆一定会问说，你妈妈跟我，你也掉到水里面，你救谁呢？这样子，就是历史历代以来都问这种的问题。今年最流行的答案是这样子的，每一年都有不同的 version。今年的答案是这样子的，我妈妈是游泳健将，我不会游泳，若是上个掉到水里面，她一定救我。他不救你的，你要好自为之啊！这样子，有些人说这个岳母、女婿，特别在美国文化里面，这个 mother in law 常常是一种的跟女婿总是有一种的墙，一种的隔阂。曾经有一次说，这个我们来搞一个这个岳母跟女婿的那个关系除净日一年选一天，结果选到2月29号，四年一次，兄弟手足之争。我也最近听见那个家庭，爸爸过世了，高龄过世，大家的兄弟姐妹就是说不和就要搞这个追思礼拜就搞了两个，因为有两派，这个葬礼都搞两个一个是这个 A 的，一个是 B 的，两批的兄弟姐妹分为两批，一个你搞我就不来参加父亲的追思礼拜，我这里搞另外一个这样子。哎呀，这个爸爸过世还没有零日啊，罗斯幸亏只有两派，三派都不行，留参加，他自己留参加三次。犹太人与外邦人之争，这是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圣经，对不对？这是真 这会造成很多的墙，并且这些墙呢也会衍生更多的针啊，好像是永无止境。其实呢，到最后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都是人的罪性与人的罪行所产生的结果。罪性是里面的，罪行是发出来的，所以不是说有没有的问题，每一个人都有罪性，是发不发，发出来的时候就产生了很多的墙，很多的纷争，甚至很多的严重一点，很多的厮杀，不一定是肉体的厮杀，有时候是言语的厮杀，人格的谋杀，很多就是假消息，污蔑人的啊，对，抹黑人的，对不对？传播、散播谣言的，这个都是我们现在所面对的问题。犹太人最大的偏差，为什么有这个墙呢？他们错解神选民的意义，选民嘛，所以他们就以为这只是宠儿。我们都知道说，他们被拣选，其实是因为神的怜悯，不是他们有什么优势，或者是过人之处。你说没有啊？有时候这个犹太人还是蛮聪明的。我不是讲这一方面，不是讲到 IQ 的问题，不是 IQ 的问题，是他们本质那个心的问题啊。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呢，世人呢都犯了罪，啊，亏欠了神的荣耀。每一个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所以，自从人神人关系破裂之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又受到这个波及。有些人说这个，这个以前是人犯罪这样子哈，都是罪人。不过因为是现在教育很好啊，现在我们比较文明了，我们现在比较是什么都好了这样子。真的吗？真的吗？啊，曾经有一个部落。他是比较没有开发了，吃人的，吃人的。那么后来他就受到其他文明国家影响了，就进步了，就进步了，也穿衣服了，那么有用其他的工具了，这样子哈。那么有人问他说：“你们现在是不是这个有进步呢？”听说你们以前是吃人的这样子，哟，我们很进步，现在我们都是穿西装的，我们吃的时候呢。我们吃人的时候还是用刀叉的，以前就是这样的事，现在用刀叉比较文明了，比较进步了。各位，这个时候进步吗？以前是徒手吃人，现在用刀叉吃人，他们叫进步耶。所以我们就问说，什么叫进步？什么叫文明啊？进步了，进步了。我们现在吃人是改用刀叉，不用手了。以前我们的犯罪是低科技的犯罪。现在进步什么？我们进步是进步到高科技犯罪，犯罪这个事实没有改变。以前是低科技，现在是高科技。我们知道很多这个弟兄姐妹都在做这个科研啊，在那个电子啊，那个电机工程、电子工程，就常常说，哎，我们要设计什么 code， 防止人用高科技来偷东西，对吧？所以我们都是防御别人的高科技。所以呢，这是第一个。他们以为他们的拣选是，神的这个他过人之处，没有，他们也只不过是一个罪人，他们是有律法的罪人啊。他们被拣选是因为，以为啊，是因为神他们其实他们是对不起啊，他们被拣选是因为神要他们作为赐福世界的渠道，万国呢要因他们得福，就好像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启示，那个宣告说。我要必赐福给你，然后到最后的时候，万国要因你的后裔来得福，所以神赐福给你，你只不过是一个渠道，神通过你这个渠道把祝福流到神所安排的你周边的人，不是全世界每一个你都要祝福，那没办法的。但是有一些人是神选定要去祝福的，你没有去做。我再说一遍，神没有叫你祝福全世界的人。不是，你不可能嘛，对不对？但是有一些人，神命定你要祝福给他的，只有你才有这个网络，因为只有你才有这个 connection， 人家没有的，所以上帝不用其他人，神要用你，因为只有你有这个 connection， 这个联系。所以呢，他们应该什么？他们本来是这个祝福的传播者，但是呢，他们现在变成是什么呢？犹太人就以为，哎，上帝只祝福给我。他是什么呢？祝福的 collector， 就是收，一直在收，一直在收纳祝福，不是传出去的。 就好像什么呢，就是一个祝福的纳福的那个水库，到最后的时候有水进来没有水出去，就变成死海了，对不对？所以神要提醒我们，特别在教会，我们不要单单来到教会很好啊，享受这个享受那个，我是一直享受一直享受的是 consumer， 就是消费者。神让我们做 disciple， 基督的门徒，不是 Christian consumer。 consumer 前面加个字 Christian， 凡是 Christian 都不应该是 consumer， 凡是 Christian 都应该是 disciple 才对，凡 consumer to contributor。 哇，这是想不到神的作为那么的奇妙，原来神拣选犹太人，现在有这一条的渠道本身有水，他也有，他们也有福气的，不是说 bypass， 他们都有水的。通过这个渠道，这是水，这是万福的源头的水，通过他们就传到外邦人的当中，传到全世界人的当中。所以呢，罗马书第十一章，保罗一面写罗马书的时候，一面就产生敬拜。弟兄姐妹，我希望你预备主日学的时候，不是老是预备主日学，这个怎么解释怎么解释，你预备查经的时候也不要单单说，哎呀，这个什么解释，这个什么啊，分段几段啊， 1ABC 2ABC 啊，有引论有本论有结论有 application 都好啊，一篇非常美妙的一篇的查经的一个经文。用前辈，你一面预备讲道的时候，你一面应该同时来去敬拜，好像保罗一样，他写到这个犹太人跟外邦人怎么样在基督的里面都成为一体的时候，想到神那个的智慧先先后后前前后的时候，他敬仰神的智慧，所以他写到第十一章的时候，他做了，他就在那方欢呼起来，就来敬拜主啊！哦，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等难寻，谁知道主的心？你看保罗一讲的是很激愤的，他一面写罗马书那么严谨的一个神学的著作，对不对？把这个救恩写得那么的清楚那么的仔细的时候的同时，他就敬拜上帝了。所以弟兄姐妹，各位主日学老师，各位查经班，各位小组长，大家记得，当你预备要讲什么的时候，讲到一点很感动你的时候，你就立刻在那边敬拜神，神啊，我感谢你，哎呀，和神的爱何等的残酷高深，你就这样子来去敬拜神，不是预备一篇的材料来去宣读，不是这样子的，好像保罗一样感谢神。另外呢，他们以为被拣选领受这个圣言圣约圣礼是要他们成为外邦人的见，神要他们成为外邦人见证。圣言就是摩西所传给的律法，先知所讲的话，圣约就是神跟我们所约的那个恩典之约，还有圣礼那个祭礼等等，其实呢都是要成为外邦人的见证。那些外邦人问他们说，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当他们解释给他们听，当他们自己也遵行来去做一个具体示范的时候，外邦人就觉得，哎呀，不得了，这个民族里面的那个律法，他们的圣灵所代表的那个奉圣，哇，真的吸引我们，我们也要敬拜他们的上帝，我们也要敬拜他们的神。你看他们的社会，你看他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你看他们政府跟人的关系啊，你看他们的社会的制度，你看他们经济的制度，哇，不得了啊，一定是神来去带领他们，他们就被吸引来到神的面前，本来是这样子的。但是他们以这些成为这就一次展示自己是圣明的这个的优越的特质，并且轻看排斥那个外邦人，不是这样，他们搞错了。其实你知道吗，浪子回头的比喻主要的听众是谁吗？我问你，浪子比喻的主角是谁主角是谁？你一定会说浪子啊，浪子回头嘛，看故事嘛，对。其实浪子回头那个主角其实是父亲，是父亲那么那个浪子是谁呢？那个浪子有两个，一个是外面的浪子，一个是在家里面的浪子首先呢，这个浪这个字流浪的浪跟浪费的浪，有一本书叫做 Prodigal Father， 就是一个很浪费的这个父亲，这是 Timothy Keller 一本很重要的著作Timothy Keller 牧师就说， 这位的父神啊，这位神啊，为爱的缘故，好像很浪费，浪费时间等候一个罪人悔改。好，大家都知道我哥哈，那么我哥从第一天听到福音到洗礼，经过48年，我替他洗礼了48年，我哥，啊，你看浪费时间，我等一个人等4个小时，我都不等他们。上帝等他48年，等到悔改，等到悔改，所以是浪妇啊。那个的对象是那个听众是谁？那个听众不是给那些罪人听了，哎呀，我要悔改了，好像那个浪子一样，不是。那个讲耶稣讲这个比方的那个对象是那些犹太人，因为那些犹太人不愿意看见外邦人得救，哎，哎呀，进来弄脏我们的家这样子。我有一位牧师朋友，他在三藩市。那个在圣文士那个 downtown area 来做教会，他后来想来想去，因为他们教会老化嘛，所以呢，他就要吸引年轻人来啊，所以他就开放这个的教会，礼拜一到礼拜五都有打乒乓球啊，什么活动都很多人来啊。结果弟兄姐妹不喜欢了，他说弄脏了教会，啊，为什么要给他们玩那么多？他们也没有奉献，说他们没有奉献，为什么对他们那么好，要开大冷气？啊，我交电费，他们享受，我一个礼拜才来一次，他们一个礼拜来5次，还不给钱。后来这个牧师就要离开，就被解雇了，就被解雇哎，因为有一些所谓的界外朋友啊，进到教会来，每天用教会布告也不交钱，所以就生气那个牧师，让牧师离开。有这种人呢，啊，真的有啊，就是耶稣时代那个浪子头，那个。哥哥应该看见父亲，看见儿子弟弟回来，应该是高兴的。但是他的心是浪子的心。什么叫浪子的心？不体贴父亲，不明白父亲的心，那个心肠肺腑，你知道吗？所以弟弟回来还生气，不高兴。外面的人进来啊，还生气。各位，我预告给各位，最近呢，我们同工当中。因为神把我们这个 building 2赐给我们，对不对？我们的这个整个的面积差不多多了2/3，这里我们这里大概20000尺，那边是16000尺，旁边那个我们现在有36000尺。那么我们就在想这个地方可以怎么去用，我们在想怎么就开放给社区。所以有一天可能社区朋友来到我们教会，也开大冷气给他们啊。那么又给他们这个什么活动啊，打乒乓球啊等等，啊，请各位先不要生气。你一生气的话，你就大儿子，你就是变成浪子。感谢神啊，有人弄脏我们教会，啊，有些教会呢是干净的不得了，没有人来了，没有人来，干干净净，小猫几只，当然干净啊。所以干这教会稍微有点肮脏是好的。哎呀，有些小孩子弄脏教会啦，什么小便通通在那里。很好啊，有第二代有第三代啊，那么一直老一个小孩子都没有，对不对？一个 baby 都没有，很好吗？所以呢，有机会小孩子是尿布弄脏教会也是好事，我不是鼓励啊，但是我是说都是好事。 Next generation 第二代第三代传下去，那些犹太人就是这样子，不喜欢外邦人，他们也不懂圣礼，也不明白圣言，也不明白这个圣约的事情啊，进来弄脏我们犹太教啊，这种的心态。所以犹太人很轻视外邦人嘛，他们有时候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是以色列人，我不是犹太，啊，不是外邦人，来感谢神啊。有人这样子祷告啊，有些极端的犹太人，若是女儿嫁给外邦人之后呢，他要为那个女子举行丧礼，她死掉了，看她变成死人呢。那么有些人不进外邦人的家的，是吗？啊，也不一同吃饭。哥利流的事件就是这个的写照。哥利流使徒行传10章，对不对？上帝吩咐彼得去哥利流家，他说我不要去的啊，这样子踏过外邦人的地，回来还要把那个尘土来去夺一下，把那个尘土，哎呀，这是外邦人的尘土，不能够沾染我的鞋子，有到这个地步。好，刚才是外犹太人错误的理解，他们错误理解，原来他们蒙福是为了要成为别人的祝福。因为外邦人自己呢也是给人这样子来去庆祝的话，他们也是一种的另外一个的问题，他们 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知道我信耶稣， 我在神的计划里面是什么呢？神的计划里面我的定位是什么呢？有两种看法，一个至高的看法，犹太人是神所弃绝的逆民We banished people， 逆民啊，把耶稣钉死啊，拒绝耶稣啊，所以呢，我们是神眼中的新贵。犹太人就是自个，这神就是没有用啊，没有用，神不要他们的，永远丢到地狱里面。那些犹太人，那么自卑的看法是什么？犹太人拒绝了这个福音，所以呢，外邦人才有机会承受啊。谢谢他们拒绝了啊，罗斯他那个桌上那个鸡腿给他吃了，我就没得吃了。有人这样子想法啊，比如说鸡腿就是救恩啊，幸亏他不吃，所以我让他吃。有人这样子想啊，那么我们就变成是二等公民啊。我们是上帝的干儿子，不是真儿子啊，干儿子啊，这个儿子不乖，所以呢，这个父亲就把他丢掉了。现在他膝下有蛆嘛，所以就把我这样子认为我的干儿子，是不是这样子的？这两个想法都错的，弟兄姐妹。其实啊，旧约里面的犹太人的诫命都是一个的寓意，预表的寓，比喻的寓，这是一个寓意预表。里面讲的那些东西都包括了所有的犹太人，也包括了那个外邦人。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靠基督得救的。你不要以为犹太人靠律法、靠旧约得救，不是。他们相信旧约，因为旧约就是基督的影儿，你知道吗？所以他们也是靠基督得救。所以他们献祭的时候，他们以为说这个牛啊，这个羊啊，就是洗干净我的罪，没有，这个牛跟羊就是预表耶稣的将来要来的救主的。所以他们的信心呢，上帝把它 transfer 到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而已。他们相信神的怜悯，他们相信神的这个慈爱啊，这样子来赦免我的罪，用这个牛跟羊来去表达。所以呢，旧约里面的犹太人的诫命、律例、典章、应许、盼望等等，在灵义上，其实不是灵义上而已，是实义上，是原义上，都包含了外邦人在其内的。你看基督啊，是那叫万国得福的后裔，对不对？创世纪第十七章，基督才是那个真正的逾越节的羔羊啊。旧约那个是一个预表，耶稣才是那一只羊，救一只。旧约杀了几千几万的羊，那几千几万的羊也只不过是耶稣的预表而已，真正的羊一只就够了，一只就够了，就是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大祭司所要预表的，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也把神带到人的面前，作为神与人之间的中保。但是那个中保本身有罪，但是那个中保本身会过去，大祭从来没有一个会活到现在的大祭司，有没有千岁爷吗？没有啊，是吧？唯有耶稣，他自己不需要为自己担罪，他是长远活着为我们祈求，这个才是真的大祭司。所以旧约里面那个大祭司所穿的那个荣华的尊贵的那个衣服，都是预表耶稣基督的荣美而已。真正的大祭司是耶稣啊，基督是那位像摩西的先知，好像摩西把以色列从埃及带出来进到迦南地，耶稣也是把我们从这一的刑法定罪里面带出来进到神的同在的里面。要讲一百年了，很多啊，避难所了啊，这个圣殿里面所预表的啊，基督是连这个波阿斯啊、路德都跟耶稣有关系，都在圣经的大主题的里面呢。波阿斯是犹太人，路德是外邦人，摩押女子，对不对？因为她嫁给了波阿斯，波阿斯怜悯她，结果呢，他们就成为一体，就享受波阿斯。他的这种的丰富，对吧？所以你说诗篇，你说先知书，你说律法书，同样都有讲他本身的事情，但是他们都 fall in 那个大主题的里面 the theme 啊，他们有不同的小小的故事 我们叫做 small story， 小小的故事都掉进那个大的故事的里面啊。所以呢，外邦人不是说犹太人不要了，救恩才给我，没有，神就是用这个办法，就如神从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对不对？原来不是说犹太人不要这个鸡腿他不吃了你才有的吃，不是，在创世以前神已经定规把这个鸡腿给你吃。 神如何的把两个墙拆掉呢？是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死并他的复活的圣名。十字架所代表的这件事情，为什么是十字架能够把我们神与人之间那个墙打掉呢？当然是因为什么呢？当然就是因为主耶稣的宝血，十字架上面有耶稣的血气，所以我们的罪他遮盖了，我们罪债他也偿了，我们的罪行他也遮盖了，是吗？所以我们可以那个墙就没有了，我们与神和好和睦，基督的宝血。那么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也不是说你求他的，我们不认识他，他主动来的，所以十字架是代表主动，人与人之间那个墙必须要有人主动来去拆掉，是吗？很多时候我们就会说让这个墙自己倒吧，可能不倒啊，地震都不倒。前上礼拜岂不是我们有点地震吗？对不对啊？ 4.1 4.3 那个地震啊，有些的墙震都震不烂，震都震不这个震不毁啊。所以呢，有人主动的来去拆墙，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他主动来到这个地上，当然是上帝差派他来，但是他也主动愿意来把神与人之间的墙拆掉，也借助这个的他的那个十字架，叫犹太人得救也靠十字架，外邦人得救也是靠十字架，都成为一家了，都成为一体了，都成为一个殿了，不再分彼此，用他的十字架，用他的身体。所以呢，主耶稣说什么？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所以我们说神的爱实在是 crazy love 啊，疯狂的爱，神的爱是不离不弃的爱， relentless 啊， relentless love， relentless love， 主动的爱。多年前我们教会有位弟兄，很多年前坐在后面那一排，他安安静静的来，安安静静的走，不太能认识他啊。他是一个他的职业呢是 handyman， 就是做修理的这样子啊。一位很好的弟兄，很少，我想他整个教会只有认识一部分的人，大部分也包括我在内。我问他，有次他来说：“林牧师，我要回台湾。”我说：“什么事情啊？”他说：“大概。”我说：“什么时候回来？”他说：“说不定。”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我刚刚被验出有这个第四期的肝癌啊，末期肝癌，我不知道我要活会活多久。”我说：“那你台湾医啊？”他说主要也不是医呢，他这里也有保险了，我有保险可以在这里医，但是我要回台湾。我说为什么台湾呢？他说我要做两个事情，第一个我要向一些我很想向他们传福音的亲友要传个福音，最后了没有机会了，我要回去传福音。他说第二，他说有一些的关系我要修复，我希望我走之前我要和睦，我和睦的离开这个世界。他跟我讲话的时候也没有看见他脸发黄啊，也没有，都是很健康的啊。几个月之后，我收到消息，他就走了。这个事情我不能够忘记。他一听见这件，我快要离开世界了，他就立刻主动去把关系弄好，把关系弄好啊！我要好好传福音，因为我不能够空手见天父啊，对不对？我快走了，我不能看说他那时候70几岁，我不能够看空手见天父。他这样子，我很受感动。各位，十字架代表主动啊，人与人这些墙你要去主动去拆啊，不是等那个墙自己倒，那个墙可能永远不倒。第二，十字架代表什么？放下自己的意思。你知道主耶稣在克西马利园他有一个祷告，主啊，若是可行，求你叫这苦杯离开我。这苦杯就是十字架的苦难，对不对？耶稣岂不是应该顺顺服服吗？对，他应该是顺顺服服的，但是他也是人，证明耶稣正是成为肉身，他的感受，他面对这个十字架的苦难，他很自然地对神说什么呢？神啊，若是可以，求你叫这个苦杯离开我，但是下面还有一句，但是不要依我的意思，只要依你的意思。以前呢，在北京最大的家庭教会的那个牧者叫做袁湘整，大家听过他名字，在北京最大最大的，他为主坐牢22年了。那么这个袁湘整呢，就我听过他，我不认识他啊。后来2005年呢，16年前，我去 瑞典，看我教会的那个创办人，那个瑞典的宣教士，他患了这个失智症啊，我去看他。我刚刚要去西班牙讲道，所以就特别西班牙就飞到瑞典去。我去老人院去看他，老人院很好，给他一个房间，也可以容许他把家里面的家具搬到养老院里面，像他的画啊，他的什么东西书啊，都在养老院里面那个房间里面。我就看见一个毛笔的一个框架，一个框架，那么里面有圣经节。我看那个作者啊，这是有人送给他的啊。他说下面那个作者写给他的，这是原乡者老弟兄送给我这个。原来几十年前袁牧师啊，就是我这个宣教士的这个中文老师，因为他能够讲英文，所以他用英文来去教他中文，这样子。上面那句话什么呢？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而要照你的意思。各位，耶稣说什么呢？你们要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我。什么意思啊？不一定真的钉十字架，你可能不会把你钉死，也不会，甚至坐牢也不会，甚至罚款也不会啊，可能没有。但是有一件事一定会的，要常常在十字架的道路上面来去甘心乐意放下自己啊，甘心乐意。虽然是很勉强，但是呢，我们常说要勉强自己甘心，也要很甘心的勉强自己，是吗？甘心勉强自己，勉强自己甘心放下自己，包括什么呢？啊，包括耶稣来，他放下了我的意思，我主啊，我的苦杯，我希望不要喝，但是你说要我喝的，我也要喝，对吧？所以呢，这个什么呢？放下，放下什么？放下自己的面子。太强的时候，人与人在放下什么？怎么？我要跟他，他得罪我，牧师你搞错了，是他应该来找我哎。但是有一个时间，你需要放下你的面子，甚至哎，我大有道理哎，我据理力争，对不对？有时候要放下你的理据，要放下你的坚持，成就上帝的旨意。不再自我中心，用神的眼光来看这个事情，用对方的眼光来看这个事情。所以什么十字架？十字架第一个意思是主动，人子来我主动。第二什么呢？我要放下，放下啊。十字架第三个，十字架所代表的是神看重每一个人，每一个生命在神的眼中都是珍贵的，都是珍贵，都是宝贵的。犹太人看自己比外邦人贵，因为我是神的宠儿。希腊人比那个化外人，化外人叫 barbarian， 他是没有编排贵，他们没有读书的，我读书的，我是知识分子，我是高级知识分子，不是普通知识分子，我是高级知识分子，你知道吗？他们都是化外人啊，所以希腊人也看不起外邦人啊，化外人尊贵的、贫困的。高智商的、低智商的，神都看为是珍贵、宝贵，值得基督用生命和宝血买赎回来。多年前呢，大家记得我们那个 Hugh Henry 宣教士，在广州就收养了一个有这个唐氏综合症的一个小 baby， 是在福利院捡回来的。父母生了之后，因为不正常，就不要了，就丢给福利院。他就捡回来，你知道唐氏综合症的 baby 啊，很大部分都有心脏病，很大部分都有心脏病。这个唐氏症啊，综合症你可以忍受，可以，它不会致命的，但是这个心脏病会致命的，所以必须要医。当然，他没父没母，政府也没有这个什么多余的钱来去帮助他，他需要$50,000，五万块。那那宣教师就写信来给我们，也给其他教会，我们是不是可以帮忙筹$50,000给他？$50,000也不是人民币，在广州医，那结果筹到了，就医，就做手术，把那个心漏就缝起来，是 something like that， 我不记得是什么。结果呢，过了不久之后，这个孩子也走了，走了，也因为不一定成功嘛，这好像很浪费，对不对？好像$50,000，好像那个医生啊。真的好奇的不得了，就问 Hugh Henry， 说我不明白，你们老外，这个孩子我们都 大概都不想去做什么，因为他第一有唐氏综合症，第二他也不一定会够救回来。你告诉我为什么你们那么紧张？那么那个宣教士趁机会就向他做见证，他说什么呢？因为呢，我们基督徒啊，信耶稣人，看每一个生命呢都是宝贵的，他是一个宝贵的生命，无论在妈妈肚子里面是宝贵，在肚子外面，所以我们不赞成打胎的，在里面也是一个生命，在外面也是一个生命，他智商零也是一个生命，他智商125也是一个生命，我们都看他为珍贵宝贵的。弟兄姐妹，所以用这个眼光来看人，来看每一个人，你喜欢他还是不喜欢他，总而言之，他们在神的面前，他的生命是珍贵的。十字架所代表的是无条件的宽恕，啊，忍受诸般罪人诸般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我们就是那被赦免1000万两银子的人，那欠你们10两的，你们岂能不宽恕呢？就是这个逻辑，无条件的宽恕。我们要越过这个墙，要跳过这个墙的时候，可能有一些的阻隔，就是因为他对你的开罪，他对你的冒犯，他对你的言辞的得罪，还是做了什么事情，啊，我们都要跳过这个墙，拆掉这个墙不容易。唯一的一个办法就是说，我们想到十字架所代表的是无条件、无缘无故的爱，无条件的宽恕。为什么呢？因为神也是无条件的宽恕了你，对不对？一次我们主祷文的时候提到什么一件事情？主啊，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们没有人的债，是因为上帝先免了我的债，先免了我的债，无条件的宽恕。十字架所要说明的就是甘愿吃亏吃苦，这样人神的关系才能和平和好和睦。主从来没有犯过罪，但是为爱的缘故，为人与神合一的缘故，他情愿吃苦吃亏啊。所以啊，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要拆墙的时候，要越过墙的时候，要打墙的时候，没有一个为主受苦的这个心理状态，可能不需要，但是你要做好准备。所以呢，彼得前书岂不是提醒我们，在这个世代圣活的时候，要有一个为主受苦的心智，所谓心智是预备好，但是不一定有，不一定需要，可能情况不一样，但是我先预备好。好像我们打针，再想一想，最多很痛很痛，结果不太痛啊，是吗？结果不太，但是我做好了心理的准备，我心理好的准备。所以主耶稣都提醒我们说，你们要做主的门徒，做主的门徒，要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愿主赐福各位。天父，我感谢你，求你把你的话刻印在我们心中，落印在我们的灵的里面，好让我们真的知道说，这个墙你已经拆掉。主啊，你在我们生命当中，人与人之间那个墙，夫妻的墙，婆媳的墙，朋友的墙，同工之间的墙，主啊，赐给我们勇气，赐给我们主动的心，赐给我们那个无条件赦免的心，能够把墙拆掉，这样子圣灵就在我们当中同行无阻。主啊，这圣灵的工作就彰显出来。主啊，求主帮助，愿意你的圣灵的那个爱都彰显在我们当中。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